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年表定算是第二次啊，我们来共同学习正观缘起。我会用这四个字当做本课程的题目呢。主要也是采自于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中观论诵讲记印顺导师他的科判，所以在他科判当中最后两品，就是26品跟27品两品，在26品就是观12因缘品，那里他就是说要正观缘起。那这个缘起在阿含经处处也被用到这四个字，也就是说缘起本身就是一种正观的修学。大家都以为修止观就是四念住，不晓得四念住、三法印以及四圣地现观，它中间最大的交集以及最核心的法义，其实就是正观缘起。也就是说我们要奠定八正道当中所谓的正见，那么有人就是说透过四念住去奠定所谓的那个正见。可是四念住其实是一个，就天台来讲，它分成藏通别圆啊。我们不谈天台的判教，就拿阿含经来讲，四念住在世俗地上，就是说我们从凡夫地上开始修学啊，其实是一个对峙，对峙我们对于世间的惑业以及贪爱，都不如实知，也不能够观见，所以呢，不得不又要用所谓的四念住，首先就从观身不净开始下手。那么因为心没有力量，所以在修四念住的身念住开始，到了后期，佛陀在根本佛教时期的教导，就到前面来做吧。佛陀在根本佛教时期的教导，本来从原来的不净观就改成后期比较提倡的安般啊，就是所谓的观呼吸。那么修安般、修观呼吸、修持息念，不管你怎么称呼，作为身念住的下手处，主要也是对治五盖当中的调举啊，或者是寻思行。当你的心思非常的散乱，心没有堪能性来做观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来对治这个啊，对治这个东西。那么安般在后期的根本佛教佛陀教导时期比较会被提倡的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比较不会造成对于五蕴色身的过度厌离，二它能够让你透过持息念或观呼吸能够通达爱见两种烦恼的相。那么如果从不净观下手，比较容易观见这个爱烦恼的依止，因为你会透过这个身体的不清净呢，观见这个色身是非常不可爱的。那么透过这不可爱，你就会起了出离心，然后以出离心当基础，就会照见五蕴它其实是性空的缘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在整个佛陀教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包括佛陀在教导弟子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要从弟子的根性当中去发现一个教导的善巧，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行话，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行话就是教育心理学，透过在教导学生过程当中了解学习的心态跟困难，那么主要就是要去对治回应众生的根气，所以呢把原本他的这个决定的这个教导的次第呢，也会因为众生以及他的比丘弟子的回应的关系呢，会有一定程度的一定程度的改变。所以到了后来在中阿含结集的经当中呢，中阿含其实就是就是把杂含的几个小品经整个做不同的组合包装啊，做一个比较所谓的文章的品数啊，就会可能含藏杂含时期的杂含经的两个品数以上， 把两品小的杂含金以上的这个基本的元素，基本教导的元素，止观教导的元素呢扩大，然后呢随着不同时机的教导，他就把杂含金的不同的单元组合成不同的次第。所以你可以发现，从中阿含时期，他就把杂含的不同部小金呢，可能有些摆在前面，可能有些摆在后面，就随顺着当机众弟子他的根基以及教学的重点，佛陀就会加以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流行的所谓的大念出经，其实就是出自于我们汉传版本的中阿含。当然呢，连长阿含也都有，可是比较通行的版本其实就是中阿含里面的，我们把那部经就称为叫做大念出经。那这部经我们在上一个单元讲四念住修学的时候，曾经把它拿来用瑜伽师地论的版本，妙净长老的解说我们曾经也读过。当然它的文字跟我们汉传版本的文字是不太一样的。由此可以知道，同样结集的阿含经在不同版本的传抄以及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有广略以及译者的抉择，他个人的意见在里面。所以印顺导师在他妙音集当中说，我们学习佛法应当要了解三法印，用三法印来学佛，其中非常重要的法印就是无常啊，就是无常法印。因为佛法在更替交叠的传抄传译过程当中，以及不同的误触的上师的教导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老师他对的学生的根基不一样，他个人的误触经验不一样，于是他的教导也就会有抉择上的不同。所以当然我们基本上都会建议要去学习杂阿含经，可是你如果对读到中阿含，乃至于去广读到这个长阿含，你就会发现最开始佛陀所教导的应当比较类似像长阿含或中阿含比较长的文体，因为一次的教导不可能就像杂含那么小品经，有些杂含的小经大概只有不到600字就完成一部经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整个佛陀当时真实的教导应当是像长阿含中阿含不分没有分段落的。那么后来经过反复，因为讲的东西有很多元素是重复的，所以呢在结集的时候才会被弟子透过他们当时所整理出来的所谓的摄诵，摄诵就是整理佛陀教导的重点，然后呢他把同样教导的重点变成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个方法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教育理论当中所谓的单元学习，要把一个复杂的东西教给一个初级从来没有概念的人，怎么能够达到最高的学习效果呢？那么佛陀他当时就可以体会到，以及当时的佛陀的多闻圣弟子他们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如果每次都去复讲佛陀在长阿含或中阿含那么长的文段，对于有些人他可能不适合那个次第，因为刚刚入门的时候呢他可能需要比较略的次第，那熟了以后呢他就可以自己结合比较长的次第。所以你可以发现，我相信在佛陀当时教导的时代，乃至于后来弟子传讲的过程当中，都有许多教学的经验来去修订整个他们当初这个500阿罗汉结集的那个法本。所以最原始的那个第一个法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后来的法本都已经是我们从斯里兰卡出土的巴利文的巴利藏，然后呢再把它传译到不同的版本，乃至于有梵文版，乃至于像传到国外还有法文版英文版，然后到日本还有日文版英文版等这些版次。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排斥的是相当早期的也传到咱们汉地来的汉文版。所以现在也有很多阿含的学者把这个巴利藏跟这个咱们汉地的 阿含藏呢去对读，那么赫然的发现有一部论是能够相当还原当时阿含经，尤其是杂含这个根本止观教导的单元教学，到底这些原本散散乱乱不同传译时期前后不同差别很大，我们根本无法还原到底这些不同的单元应当谁摆前面谁摆后面。可是当我们找到了瑜伽师的论，发现瑜伽师的论有它的纲要，它的摄诵跟杂含经里面的摄诵是一样的，而且它的次第合理，非常的合理。那么它被记载在什么地方呢？被记载在瑜伽师的论的卷85到98卷。所以上个礼拜没跟各位介绍，因为上礼拜的后半段，我们上礼拜总共进了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因为我们手上多数学长还没有法本的关系，所以我就选讲了一些墨学对于缘起正观的体会。那么第二单元我就跟各位介绍了从根本佛教时期过后，龙树菩萨为了弘扬根本佛教的思想，以及矫治当时部派佛教学术化以及名相化的缺点，为了要导向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为上，提出缘起性空的证件，来重新恢复对于这个阿含时期的止观缘起证件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导。所以呢，中观就变成是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声闻乘或者是大乘，他们在传讲四念住，或者其中最重要的是缘起正观。因为整部中论老实讲，它包含了大乘还有声闻乘正观缘起所有的法要，所有的法要。但是这一部中论到了后期，又因为有不同的论述跟解释的关系，所以还是会导出有一些常见的外道或者是断见外道的思想，才会发展出在后期的所谓唯识瑜伽行派的思想。而我们现在发现瑜伽师的论卷85到卷98这几卷当中，可以说是相当早期，在佛后600年到1000年之间，由弥勒菩萨、无着菩萨所整理下来，对于当时阿含经的整理，他把它结集成一个合理的道次第，把它结集成一个合理的道次第。所以今天跟各位介绍，也就是上礼拜最后结束前，匆匆忙忙跟各位讲说啊，我什么它的源流是什么，我用了哪些版本，那其中呢有些版本我不用，为什么我要快快的先抉择用这个缘起正观当中最好的整理的教材，就是瑜伽师的论的卷9卷10生了转那一段文，跟各位来做介绍。那么我就从这边开始结浅。那么在要谈到为什么墨学抉择瑜伽师的论的版本之前，我必须跟各位介绍，就是杂含经论汇编，这个是由印顺导师，他在他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考据他几年纪多大的时候啊，去整理的这个东西。那这一版本当中呢，跟现在比较流通的佛光大藏经的阿含藏，其实这个次第也是跟印顺导师的次第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印顺导师他在这个汇编当中，他把瑜伽师的论卷85到卷98的论文对读到阿含经对读到阿含经。可是他老人家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判读过之后呢，认为瑜伽师的论里面的哪一段论文跟杂含经的哪几品经是相关的，于是呢他经摆在前面，论相关的瑜伽师的论的论文摆在后面，那合在一起，于是呢称为叫做杂含经论。那么因为它是重新编辑，跟我们现在汉本的汉地流传的阿含藏的次第不一样， 所以呢，他不讲大帐，他讲会编。也就是说，把现在从这个日本的帐金，就是日本帐金源自于高丽帐，从高丽帐转成日本的大正帐，然后呢，再转到我们汉传现在的大帐金，他从杂韩帐里面呢，把其中的阿含九世略掉其中的两个，把其中的七个主要讲直观的所缘境的所有的文啊经文，跟于伽师的论卷85到卷98，其中跟这个经文相当的，通通一段一段一段摘要性的，不是摘要的，全文对读的汇编在这个版本里面。那么这个版本现在由正文出版社印行，总共上中下三本。那么如果各位愿意自己用功的话，那么你们应当要去找到它的中册。这个中册当中呢，中册当中它的杂音颂第三啊，杂音颂第三，它总共收了四个相应，总共收了四个相应，它的页数有218页，包含杂音颂的四种相应，其中呢有78经，有78品经是跟12因缘支相关的，它叫因缘相应，有78经，有78经。那么很值得深思的事情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是，他把另外三个相应，其实呢印顺导师的科判他还略了少掉了一个东西，其实应当有五个相应在里面，可是呢他并没有把十相应四十，我们讲啊断食促食施食四十，有四种长养我们布达伽罗有情四身，他的四种十一子，就是我们一定要十养才有办法长我们的色身，对不对？那么三界的友情，它靠四大类的东西长养它的色身。啊，这个以后我们会谈。它并没有另外列一个相应，它把四十把十相应并到因缘相应去，把它并到因缘相应去。好，那这是第二种相应，其实应该把它分出来，因缘相应加上十相应，十就是食物的食。除此之外，他还把另外三个非常重要的相应摆在里面。第三个相应就是地相应，地相应实际上就是讲四圣地，讲四圣地以及四圣地相应的16行观，这是地相应的内容，有150经，有150品经，你看内容是不少的齁，几乎是因缘相应的两倍啊，就是因缘相应的两倍。还有一个相应只有37经，它是戒相应，谈各位谈到戒相应就以为是八戒，不是，这边的戒相应主要是讲地水火风这四戒，当然包括了什么很少讲到的空戒跟四戒，主要当然是讲这六大戒，不过重点都摆在地水火风这四戒，当然广说是六大戒，那么这个就是戒相应里面所说的。不过戒在阿含经时期没有明显的说明它是种子义，不过呢也在戒相应当中，你会看到在戒相应当中世尊以及他的很多圣弟子都讲到戒能生的这种特性。那么既然能生，就跟唯识瑜伽行派对于种子的定义是相当的，所以戒相应他把它放在杂音颂里面。最后一个相应是跟修止观非常相关非常重要的，就叫受相应，各位都也大概老参就听过，我们说啊，止观的止或者我们叫做定，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别名叫做正受，跟正慧相应的受，其实佛法并不叫你断受，而是叫你正受，能够如理的于受相应而能够起正思维，所以这个叫做正受。所以如果能够不被受牵着心寻思调局散乱昏沉，乃至于呢长养我们的贪嗔痴三毒，那么这样子的心地 就是有堪能性的定，也就是止观的止，也就是我们后期大乘比较常谈到的止观二道的奢摩塔啊，萨玛塔，这就是受相应。所以在后期大乘，佛陀在很多地方讲受相应，而且受相应对于修止观相当重要，相当重要。所以他把这五个相应摆在一分当中，叫做杂音颂第三，可以说是整个南传他们叫做这个相应部，那我们汉传呢叫做杂含，其实就是修学止观的所缘境，他把它归类成七个，其中可以说是杂音颂相当重要。那么杂音颂既然名为第三，前面应当还有两个，对不对？照理说非常重要的，按照这个次第来，佛陀告诉我们修止观，你要能够成就八正道的修学，一定要先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运相应下手。所以第一个第一大段就是上册的部分，就是运相应啊，或者有些经文叫做因相应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六入相应。那么六入呢，你谈它是六，你不要说它是六内根或者是六外层，其实讲六入相应就包括十二入，就包括内六入跟外六入。照后期的论点，他就把六入相应改成叫做十二处观，观十二处，而十二处观就是瑜伽行派唯识家非常强调的观察的所缘。那么第三个见次才会谈到因缘正观。请各位，你们懂不懂没有关系，有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先把这个次第记下来。先是由五蕴相应下手，然后呢透过六入或者是十二出观，那么在缘起正观的消化底下干什么事呢？来去修学三十一道品。所以它的第四章叫做道品颂第四。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说现在所谓的佛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对，三十七道品是要修，可是三十七道品其实是一个道次第，是一个方法的七大科，是一个成就圣道道地，他把它分成七科啊，他把道地分为七科，而这七科应当要怎么修，大家都知道啊，从四念处下手，然后有四正断，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前面的三章，等于是空话，因为整个三七道品他所修学的内容就是前面三个见次，三个所缘，三个所缘的内容就是运相应、十二处观跟因缘相应。虽然在杂音颂当中它包括五个相应，那其实都设在哪里，都包括在因缘相应里面，也就是通通属于正观缘起的材料。所以各位注意哦，如果按照这样子瑜伽师地论整个设颂的安排，杂音颂第三就以因缘相应当作总，对不对？别说有四个相应，四时、四地、六大界以及三受，这些东西老实说它都含藏在十二支缘起里面。这十二支缘起当中的正观其实主要是十支，就是无明行扣掉，从四支到生老死，这十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整个因缘观的关键都在这儿。那么我今天离文跟各位先用这样子的杂含汇编，其实因为它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它的整个概念的架构，可是当瑜伽师地论没有出土，没有被大量的推广学习之前，当今的 佛教界以及藏传几乎流通的都是以中观为主的修学纲领，可是跟中观论颂相应的止观次第，在现在梵文本当中乃至于藏文本当中找到的所有教导止观的东西，却不一定 跟中观论颂本身的理则相应，反而跟什么东西比较相应？跟瑜伽行派，尤其是瑜伽十六论、解深密经里面所教导的三摩地、奢摩他、毗婆遮那的道理还有方法相应。也就是说，不管是梵文本也好，藏文本也好，他的理则用什么？用中观。可是他的止观的方法用什么？用瑜伽行派。所以当然有一派的学者就认为说，在印度时期最流行的啊，就是正宗啦啊，他们认为他的大宗就是以中观为正见所依，然后呢以瑜伽行止观当作学习的纲领蓝本。所以就有了一派被藏传佛教称为叫做瑜伽行中观，就是以中观为正见，那么由瑜伽行止观当作修学的纲要，这一派就被后期的学者称为叫做瑜伽行中观。可是我觉得这种学术的分判都是后期乃至于像藏传几乎都已经到达明朝时期啊，做了什么四部中义啦，以及藏传不同的大德的上师教导的法本，才开始慢慢去分判，把所有的如来正教做很多的教判，所以都是属于比较后期的观念。而根本的到目前为止找到最接近中论龙树菩萨所造论的时期，最接近一本既有道理也有瑜伽行止观教导的一部最完整的论，那部论就叫做瑜伽师地论。各位都以为瑜伽师地论只教瑜伽止观，错，里面有道理有方法，因为在后期他整个的科判，他本文当中的科判，弥勒菩萨也好，无着菩萨也好，就把前面的五十地就科分为进行果。也就是说，整个瑜伽止观它整个瑜伽师地论它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教理行果。其中的教就是什么？就是修多罗，就是契经。契经里面根本的所依就是阿含经。在四阿含当中，以教导止观非常重要的所缘事，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杂含，也就是南传所谓的相应部。相应部的经典当中的九大科，其中教导左缘事的就是前面的七科，而这七科就是现在印顺导师用来汇编杂含经论所根据的论文，所根据的论文。所以如果各位想要了解阿含经跟瑜伽师地论之间的关系，恐怕这一部对读本是可以参考的啊，是可以参考的。可是我的老花眼哦，看这么小的字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因为它里面的论文瑜伽师地论里面都有，所以如果各位真的要，我不建议各位用这个本，抱歉哈，正文出版社，我会推荐佛光大藏经的阿含藏，它的杂含经部的一跟二两册，因为因缘相应，在佛光大藏经阿含藏的以这个版本来看哈，如果各位请到的法本没有错的话，是这个版本的卷第十三开始啊，各位记得页码就好了哈，给愿意用功的学长你们自己去深入。在这一本阿含藏当中的杂含经第一册哈，里面的卷十三，它的页码是539页，后面只有一点点啊，后面只有一点点。如果各位请到了正本，然后再把它这一段文特别引印下来啊，我们是不讲的哈，但是各位当作教，因为这边主要是理则以及行法，还有正果，主要是进行果。除开契经经文部分的依据，经文的依据就是这个嘛，好，加上它的杂含的第二册，它的页码是连续排的哈，一直到哪里？一直到633页，它的370经为止，是因缘相应， 是因缘相应的部分。好，各位不妨可以把这因缘相应的这几页，我大概算过90几页吧，总共有90几页吧。各位把这90几页的经，因为它的字大，行距宽，天地也高，所以各位如果愿意批读，就是反复去来对读论跟经的话，那么我是觉得佛光藏的这个版本是会蛮适合，而且它旁边有所谓的注文旁注就等于省掉我们查难词一些比较少见的词句啦，因为佛光它本来也就出佛光的词典嘛，所以它把佛光词典里面的字条相关那个名相它有抄录下来放在旁注里面，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有帮助的。那么对读到瑜伽师地论的部分，你们个别如果愿意深入的话，再去请一套瑜伽师地论，因为我们正本就是依瑜伽师地论来跟各位来做教导那么我们有本地分当中的卷第9中段一直到卷10圆满，用这一卷半帮各位来做整理。那么各位学长可能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次第有点颠倒了，怎么先学论再学经？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先读经，我们就一品经一品经读过，可是你们如果读杂含经就知道，杂含经有个特色，连续好几品经，乃至于你去读汇编还好，因为汇编是已经有次第的，因为它根据瑜伽师地论已经把它的次第重新整理过了，所以各位在读起来已经不像是读原版的大正藏那样子的混乱，一下子讲这个，下一品经又是一下讲那个，主题前后不连贯。那么经过汇编以后的杂含经因缘相应品的部分，它次第就非常的有关系，而且很重要。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不读瑜伽师地论，你就得要重新自己去整理。谁做了这件事儿？净齐大德现在还在弘扬阿含经的杨玉文老师，他做了一部叫做《阿含要略》，这一部书可以说是我们讲阿含经词库的前身吧，阿含经词库的前身吧。那么在他的要略里面，他把它分成叫做增上从阿含简介到增上善学、增上信学、增上戒学、增上义学，就是我们所谓的定了增上心学，到第5章的增上慧学，这个可以说是最关键前面可以说是共外道的部分以及它的源流。那么真正不共于外道佛法的核心部分，应当就是阿含要略被杨老师所整理下来在第5章的增上慧学。那么应当在增上慧学之前的杨老师的录音带应当都有出了如果各位有到慧日讲堂或者是到法鼓山听杨老师课，长期跟着他听，各位就会发现杨老师他非常工整的去整理阿含经，根据清经道论，根据很多南传的文献跟法本，他把它对读整理。那么这一本可以说是他的笔记书笔记书，他根据里面的名相把它像是编词库一样的按照章节，像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其实就是源自于他增上慧学的第六节缘起法门。缘起法门，我把他的章节录出来，各位就可以发现杨老师编阿含要略，其实就是把各个杂含经里面的相应品，根据他的词，共同的名词出现，他把它整理下来。可是他的整理并没有完全参考瑜伽师地论，他根据自己离开瑜伽师地论的羁绊跟意见，他自己独立的思考，然后呢根据清净道论的多，然后呢把增上慧学里面属于因缘相应的部分他整理在第六节，今天我录在白板的就是他增上慧学里面的第六节。第六节的总标题就是我写在整个白板的左上方的那4个字，缘起法门。缘起法门。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写一整个白板跟各位来讲他的科目，就跟各位讲，像杨玉文老师一生他可以说一生除了他的本业之外，他几乎 全神贯注在阿含经的研究上。像他那么用功的人，他反复不晓得批读过阿含经多少次，七经道论多少次，他乃至于后来又亲近佛斯比丘以及南传很多的巴利藏的学者，他可以说是精通巴利藏的人。经过他这么一辈子的努力整理下来的阿含要略，他的次第，墨学觉得抱歉，这是有点口过，我觉得还是有点零落，就是他的整个组织性不容易看见，次第有一点味道，有一点味道。可是我就想，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更接近龙树菩萨时期无着密勒菩萨他们所结集下来的瑜伽师德论，瑜伽师德论它是根据杂含，然后呢整理出所谓的本母，本母就是摩达里迦，就是他的论义啊，就是等于去抉择阿含经的圣义以及修学止观的次第，把他的进行果根据教当作依止，成立了教理行果，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整个道理、方法、次第跟正果，它完全都包括了，完全都包括了。所以一直到西莲经院的慧明法师回国来，一直到这个妙心长老大力的弘扬瑜伽师德论，乃至于林崇安教授等一些学者开始灌注在学习瑜伽师德论，包括这近五六年，墨学也是因为这个我的师兄慧敏法师啊，大法师，他现在都已经是中华佛研所，现在叫研究学院了啊，非常重要的法师，他的提倡，乃至于墨学的这个皈依师妙印长老，他的大力提倡，他把前面五十卷帮我们做了导读，啊，整个字义的批询，根据韩经进韩老的解读，他做了一些这个导论的工作。帮助我们除开很多文字障碍。所以如果瑜伽师德论是杂含经的本母，就是它的论，那么论就是解经的，论就相当于我们汉地所谓的注解，它有纲要书跟注解书的两种功能在里面。也就是说，经当然是佛说是不错，可是弟子拿着佛陀亲口所讲的经，他怎么去诠释以及怎么样去教导，他应当要怎么教，应当先讲什么接着讲什么，他背后有没有个学习合理的次第，根据一番一番教导的心得，把这个修行的正果的经验次第以及教导的心得反复的整理下来，就是论的精华。所以有人主张不用读论，直接读经，其实就跟当初佛后时期整个佛法的传承就分作两派，一派就是经学，一派就是论学。经学就跑到咱们汉地来以及藏地去，跑到汉地来，那么论学就跑到藏地去，那么留在南传国家乃至于到的巴利藏，现在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主要的也有两系，一派是经，一派是论。所以你可以到南传国家去，有些地方就非常强调阿含经五部，你各位他的教导，有些就比较强调清净道论、决一论式的教导，乃至于这两派的人也都常常互相有所谓的争执。最明显的我们近代的争执，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佛斯比丘，他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生活中的缘起》，应当是香光帮他出的这个书。佛斯比丘他的这本书观念当中，就可以最代表性的讲什么？讲经部的人在批判论部的人，因为决一论师就是论部传承的近代代表人物，而佛斯比丘站在经部传承的泰国佛教，他的思想就来批判决一论师所代表的论部，尤其是他所著作的《清净道论》。很奇怪，你就发觉众生的根器百百样，有人就喜欢读经，自己去体会，对不对？经的文字是那么的简略，各位读杂含经都知道那么的简略，以及次第不清楚，对不对？他没有，他每一品经当然有他的次第，可是跨经之间 中间应当要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人讲，你只有猜嘛，除非你有正量，除非你得到一个上师是真正正果的阿罗汉亲自来教导你，否则我们现在的凡夫只能猜啊，只能猜啊。所以在墨学的情况底下，墨学的个性就比较偏论派啊，论的传承。可是我也非常强调经，非常强调经。所以墨学这一堂课，我的决定，我的建议是先学瑜伽师的论。如果各位兴头啊，那个兴趣盎然的话，我们学完了卷第九以及卷第十这一卷半以后，我们可以呢跳到色四分啊，在我们瑜伽师论的后面，在第四册卷大概93左右吧，啊，那里就有85到93这个附近之间，就有所谓的因缘相应，他整个阿含经的论啊论本文啊对读的论本文，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说什么杂含经论因缘相应部，印顺导师把它折来跟因缘相应经文对读的那段论本文，各位也可以去读。哎呀，能够有机会再读，当然了，要你们够本事挨得下来，因为读那一段文比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卷第九跟卷第十难度会高一点，难度会高一点。那么读完了这个东西，乃至于读我们后面的色四分，瑜伽师论的色四分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按照杂含经论的读一品经，看看他旁边对读的论，然后呢由论来解经，由经来观察论，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他们的意见，他们是怎么解释杂含经。当然你现在说论我不管，我自己体会，我自己入止观当中去寻思阿含经的本意，可以，我们说这种人是上根人，你不用假借论，你直接入经本文你就可以有体会，你愿意这样学习，墨学赞叹，墨学赞叹。可是我认为我是属于经论折中派，我的方法就是以论学习之后以论来解经。我没有本事，我跟各位招认，我没有本事用我的寻思来帮各位解释杂含经。我们不妨来看看无着菩萨、弥勒菩萨他们是怎么样解释杂含经。当然或许有近代经部的学者认为瑜伽师论或者论部的人他们是过度扩充的解释，可是本来解释就要解释的比本文多嘛，所以他的体会嘛，加上他旁征博引来的这个文句，所以本来解经就是一种科句，就是一种批读，就是一种反复的思维，乃至于修习正观底下他的体会一定会夹杂在里面的。可是所幸我们并没有把经本文丢掉啊，我们就不妨拿论来解经，拿经来造论嘛。那么如果你硬得过去，对不对？你就接受嘛。硬不过去，你不妨怎么样？置而不论，不必谤毁他是佛说不是佛说，这就不是太大的争议所在。至少多一点文句，他能够帮我们透过当时这些有正量的大阿罗汉，他们怎么样去看待杂含经的本文，这是墨学的意见。所以墨学倒着来，跟很多现在解杂含经的人刚好相反，他们是拿起杂含经就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解读，就像杨老师一样，他认为这品经应该在前面，这品经应该在后面。当然他参考了觉应论师的意见，他参考了很多巴利藏学者的意见，把他前后安排了整个这个章节。可是这个章节比较像是科目章节，比较不像是什么三摩地的次第。墨学在乎一件事儿，墨学认为如果我们只是学习名相，那么像阿含要略或者很多学者的杂含经的研究都是可以学习的。可是所有的经论处处只归一件事儿，什么事？如果所有的正道、所有的佛法的名相的学习假定不能够转而学习止观，就是三摩地，一切都只是 即问之学。这是什么？只是去推论，对不对？只是去有一个名相不清楚，怎么去解释？然后呢，你有问，然后呢，上师就有答案。这种即问之学，分析、归纳、比较，啊，这样子的东西是属于比较学术性研究的东西。那么我认为墨学在这里并不是做些学术研究，所以墨学对那个没有兴趣。而于学思的论本身，他的50卷全部在讲道师地以及怎么样修学三乘之观，就是声闻乘、独觉乘还有菩萨乘。各位都以为菩萨乘只有六度施舍，菩萨乘有菩萨乘的止观，各位知道吗？他的止观能难名为30几道品，通过空、无相、无愿、三昧、道相、有余、无余涅槃，完全跟声闻乘跟独觉乘一模一样，可是里面的智慧、里面的善巧却有不同，却有不同。所以整部《瑜伽师论》的50卷本文通通在教三乘止观，也就是说每一乘你要成就圣道，你要证到沙门果，一定要透过止观的次第，而止观的次第一定要有所缘境。所缘境在哪里？它的根本出处就是杂含经。杂含经因为一品一品感觉不到它的次第，所以谁来做整理？瑜伽师之论。当然了，学术性的整理就像是杨老师所做的整理，也是相当可以当作是字条啊，就是法相词典来参考。所以墨学呢也就把它录下来，待会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好，这个是接着上个礼拜，所以整个做整理。我们今天如果要有好药心学习正观缘起里面的道理、方法、次第，那么墨学从上礼拜下半段时间以及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跟各位大概主要介释有三大类的文献。有三大类的文献，第一大类的文献就是根本经、杂含经，对不对？杂含经里面当然现在的版本就有印顺导师这个汇编背读的版本，有佛光赞的版本啊，各位各取所需啊，各取所需。那么杂含经论里面汇编的这个次第，墨学也曾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哈，到370经以前啊，一样有90几页啊，这个各位入文自己去找得到它的目录，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按照佛教思想史的传承，从阿含经结集以后最接近的一部论应当就是中论，应当就是中论。所以如果按照时期排下来，你如果愿意去深入阿含藏，那阿含藏之后一个最完整包括整个阿含藏止观里面的核心要义，怎么样形成空正见，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龙树菩萨的27品中观论颂。而中观论颂咱们的汉文版本，当然现在大家都读白话比较容易，我上礼拜就跟各位用印顺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他的科判跟各位简单做了一下抉择。如果各位要深入读中观论颂讲记，我也建议了其中几品要优先读的啊。那么我们也会跟各位来谈其中的第26品，第26品墨学会用到。好，这是第二大类。到了第三时期，如果你要学习这个佛陀所教导缘起正观的核心要义，那么应当就推我们现在所用的法本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而瑜伽师地论跟本文最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选用的卷九中间开始到卷十结束，墨学选择从这里下手。这里下手，如果各位跟着我一块同步的把这一卷半学习过以后，如果各位有兴致，在各位愿意啊继续学习的情况底下，我们或许把杂含经啊跟瑜伽师地论设四分属于因缘相应的部分，或者直接用印顺导师的汇编的文我们来对读，我们来看看 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无著菩萨是如何解释因缘相应这段文。他抉择的有他的精华啊，有他的精华所在。这可以说是我们学习阿含经，在所谓的正法时期乃至于相法时期的三个传承，三个主要传承。当然中间很多知识的传承很多了，那么一直到了比较近期南传，当然就是清净道论里面的增上会学，阿含要略杨老师所整理的第六节，各位可以参考白板上等一下的科目，我会为各位介绍。那么再拉近期，就有咱们汉传许多的大乘的经典乃至于论点都会有教导，而墨学最喜欢的就是华严经里面的问明品，就是教导十门缘起甚深，其中的偈颂有文殊菩萨挂帅，九位菩萨当作上首，一起共同讨论以及报告出来的缘起甚深的正观，墨学会留在压轴啊，会留在压轴。所以我们这一堂正观缘起的课，墨学就剃掉其他的支派，顺着阿含经，顺着中观，顺着瑜伽师地论主要的三个传承啊，墨学就不去读觉应论师的这个清净道论，我墨学不去谈这个东西了，因为清净道论更是后期的东西了。所以墨学就根据从阿含经的根本，再到中观的抉择，到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传承。可是我们逆回来学习，我们先学习什么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那么有机会再用摄氏分的论文去抉择杂含经里面的因缘相应，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我们就第三单元就用华严经来帮各位为这堂课做个总结。那么如果各位不想入阿含经那么细的经论的对读，我们就跳过第二段，直接到华严经问明品，那十大菩萨为首为我们讨论缘起甚深的正观。我这样的铺排就有点依照天台宗的判教，藏、通、别、圆这样的次第。当然我今天入瑜伽师地论之前，瑜伽师地论就包括什么？包括藏、通、别，通都有。藏教基础一定要引什么？经证嘛，经证就是阿含经。阿含经的本文当中，它是怎么样在传教十二支缘起，或者是十支乃至于最少三支缘起，当时的教导是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他怎么样整理，他根据几种一门分怎么样去解读缘起的正观。那么通教就告诉你，整个缘起的正观就是告诉你一个动什么样的东西，性空的正见，这是大乘的说法，性空的正见。那么到了部派佛教时期，他们所要讲的用缘起正观是要观什么？观十二处无声，观无蕴无我，主要就是要由缘起正观证成无声无我，成就声闻乘最高的智慧，叫做无声智。无声智，那么证成整个三法印当中的所谓的无常法印、无我法印以及涅槃寂静这三个法印，这是声闻乘的目的。可是大乘缘起正观的目的就要证成二空，其中就是要非常重要，有别于声闻乘止观当中的正量，就是要同样透过空无相无愿三三昧证成一时相应的一切法毕竟空这个法印。这个是大乘止观在中观般若经提倡的要点当中跟声闻乘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件事情瑜伽师地论有他的善巧，他既不偏到声闻乘的我空观，也不偏到 这个中观所谓的一切法空或毕竟空观，他在毕竟空跟这个我空，毕竟空是比较偏法空的证件，那么声闻正所强调的是我空的证件，而在于其行派唯识观强调二无我的二空证件，这是唯识的主张，唯识的宗义。所以如果你问说唯识所证到的是什么，二无我，用什么东西来证二无我，用二空证件证二无我。二空证件在哪里证？在缘起正观上证，用缘起正观观什么？观十二处，而十二处照见五蕴皆空，不但是人我空，法也空。这是于邪师弟论，他整个的中庸性，他整个的含容性，因为他的发展晚于中论，所以他试图在就中论之后，当时部派佛教大乘的部派彼此之间的争论，他把当时龙树菩萨后到无着菩萨之间的争论整个再做一次整理。所以如果我们说佛后的佛教思想到哪里算是最成熟，默许认为在于邪师弟论出土那个时候是达到大乘以及声闻乘还有独觉乘这三乘止观已经达到巅峰，已经达到最纯熟。纯熟的意思并不是说有别于佛陀时代的教导之外另外有什么创建，不是，而是在教导四念住三七道品这三乘止观的经验上他非常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已经是非常盛兴盛，兴盛到那个时期他整个那些菩萨大德阿罗汉的尊者，他把他整个教学圣道的经验结集成三乘止观于一部论当中，就是于邪师弟论。这样精彩的一部论，照理说我应当要发心从第一卷好好的讲，可是汉地人是没有耐心的，就怎么样，先怎么样，先指导黄龙挑重点。因那个妙净长老挑的重点是什么？修所成地。默学挑的重点是卷第九到卷第十的缘起正观，以及色四分当中缘起正观因缘相应的论本文，默学挑选的是前后这两段。先把这两段的要义，因为它是属于道理甚深里面最精华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这辈子我活得不够长，我只能学一样东西，请问你们猜我会学什么？我会在合眼入黄泉或者是往生净土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我不会去选四圣地，我不会去选三法印，我不会去选四念处，我不会去选三七道品，我不会去选其他杂里杂八的东西。我会选说如果有一样让我选，我一定要把缘起搞清楚，能够把缘起搞清楚，你就可以把唯识的二无我搞清楚，把所谓的中观所谓般若的空性证件搞清楚，把阿含时期所谓的我空证件搞清楚。他一个点下去，同时就统摄所有一切止观，所有一切传承最大交集最核心的教导。当然也因此之故缘起正观相当不好学，各位都觉得缘起简单了，对不对？笔放在铅笔盒里面，这样就叫缘起。那是这样才简单，啊，就免学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大家下课大家去学科学，我们找个科学家来跟各位讲缘起，恐怕会讲得精彩一点，对不对？我们这边来一起学这个物理学化学，对不对？乃至于呢工程力学，他恐怕对于所谓的现象界缘起的教导会教得更详细，各位会觉得我很能够掌握缘起的概念。可是默学认为这种教导都是属于唯物思想，都把缘起的基本元素当作是实有，这件事情跟佛法缘起正观的教导根本违背。那你说那佛教的缘起正观不是唯物，难道是唯心吗？错，唯心是西洋哲学的核心的观念，核心的要件。 当然西洋哲学有两大派，一大派就是唯物思想，一大派就是唯心主义。佛法既不偏唯物，也不是认为空无所有当中会变现万法。当然现在有很多说佛法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宇宙洪荒根本什么都没有，乃至有人说唯识的中义就是唯识无尽，